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客心法影剧组。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帝和律师。
语塞，我是邓作家。
那你嘛用台语试看看。
我是邓作家。
邓作家，又高又硬，你知道邓跟硬的台语发音是一样的。
请不要为难我好吗？
我是邓作家，好是哈。今日呢，咱第二律师跟咱邓作家在这个新，不算新，算新春啦，不算新年啦哈。在新春的这个第二届录音里底呢，来各位要来讲一出新的这个韩剧。新的韩剧，好的，台语讲太多又要被骂，我先收回哈。刚刚翻译一下，我的意思是说呢，我们这个志豪律师跟邓作家在这个新春第二次的录音里面，要来跟各位讨论我们上次没有讨论的这部韩剧叫做什么？
杀人者的难堪。
正在喝咖啡，不好意思，喝咖啡者的难堪哈，请拍摄。
突然被 cue 到，
被 cue 到，
可能收音有收到我在吞咖啡
的。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啊。杀人者难堪下集，那么我们在上集讨论了一些基本的观点，像是这个剧的剧的背景啦，故事大纲，也讨论到一个很有趣的概念，这样就是我这边的概念或想法来跟大家分享，叫做它里面角色的设定是根据了第一个杜斯妥也夫斯基的罪与罚来进行致敬，第二个他的角色设定在体现绝对正义的四个柱子The four pillars of the concept of absolute justice， 正义的讨论哈。那这个其实是我自己发想出来的了，那里面的四个角色南堪、一荡、罗宾、松村四个人，那因为我这边 我根本没有不懂韩文哈，所以我一直在想，你有没有觉得南堪跟罗宾既然名字都有特殊含义，一荡跟松村会不会搞不好也有特殊含义？
欸，如果懂韩文的朋友，
对，
可以，
所以我们想要拜托
跟我们讲一下，
对，如果
有没有什么特殊含义，
有听众或者各位懂韩文的朋友，
比如说双关啊，
对，
或者是同音意义啊，
对，像一荡这个字，我们在上一集提到，它好像跟行刑者、执行者、某种天罚或者来自上天的天诛或审判的概念有一些连结嘛，那所以这个发音在韩语里面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这个我们不懂韩文的人真的就很尴尬，这个就是 podcaster 的难堪。
也不会啊，这样至少可以让就是懂的人可以跟我们互动。
但如果有懂韩语的朋友们也或者了解这个戏剧设定背景的朋友，非常欢迎，也很拜托你们让多多赐教，让我们长一点见识，可以理解这背后的设定，那我们会觉得学到的东西会更开心哈。好，那上一集讲完其实这四角的设定之后，其实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这部，这下半集我们要讨论的是这部剧点出来另外一个重点，这重点是什么呢？我们上一集其实最后有讨论到一件事，大家都喜欢私行正义的影集电影，对不对？为什么？
因为
很爽，
对，有一种铲奸除恶的快感，
很爽，对不对？
对，
例如那个李帝勋这位韩国演员，他当年就是因为模范，不当年了，其实也在近几年的事情，他演出了韩剧模范计程车第一季，大受欢迎，拍了第二季，好像有得奖，好像是因为这部戏得奖那除此之外，其实韩剧对于这个所谓像非法正义这些 Disney Plus 里面的这个剧对于这类的题材一向是很有意思，以及像上一集邓作家所提到的地狱公使，他也在讨论这个概念，后来发现了人的存在与否或者毁灭与否跟你身上的罪原罪或新罪并没有绝对的关联性，因为里面有个案例你还记得吗？他们就是思想产生的动摇，本来以为地狱公使来毁灭的人必然是有罪，对不对？结果居然有刚出生的小 baby被毁灭，那所以大家就很惊慌，说难道小 baby 有罪吗？那就带入了那时候在宗教辩论里面的概念，叫原罪的概念，但那是另外一集的事情，我们回到我们这一集就在讲，所以私行正义这件事情一直是一个很受到欢迎的议题，你喜欢看这种剧吗？
我应该是说，那个如果只是单纯的执行私行而达到正义的一面倒的，我就没什么兴趣。
你认为为什么大家这么喜欢看 跟私刑相关的戏剧或影视作品，他心态是怎么样？
因为觉得体制不足之处，有人可以帮我出头，而且我不用承担这一切。
那为什么不想着改变体制呢？
很多人会觉得啊，体制是可以改变的，但是事实上我会觉得说，你去寄望体制被改变到完美无瑕、滴水不漏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
同意，只能接近完美。
所以这就是接下来我想我们要讨论的下一个主题。
嗯，
所谓的私刑心理学，
嗯，
这件事情啊，
嗯，
所谓的私刑心理，我在想这个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一直在想很多生活中的实际案例，
嗯，
跟影剧的呼应。
嗯，
我们这一集所讨论的是杀人者的难堪。
嗯。
那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小小的插曲，就是当一档所杀害的人过往这些为非作歹的证据被电视媒体曝光之后，
嗯，
网络上也出现了非常多支持一档的所作所为的人，虽然不知道他是谁，
嗯，
哦，就认为说啊，这就是天诛啊，
嗯，
对不对？甚至里面代表大多数群众的视角的这个罗宾，他把身心都奉献给了一档，
嗯，
所有的家产，所有一切的存在跟收藏都给他，啊，那所以某程度来讲，为什么人类喜好这种体制外解决事情的手段？
嗯，
我认为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认知趋势主导了这样的思维。
嗯，
第一个是对于体制的无知以及无力感。
嗯，
他认为就像你刚刚讲的，改变体制其实可能很难或不可能，
嗯，
我只是一个小人物，我有什么好改变体制的，
嗯，
对不对？当议员、当会长、当法官、检察官，我们根本不可能嘛，啊，所以你在这种所谓的无知，这个无知不是骂人，这个无知是欠缺知识的状态，
嗯，
啊，所谓的 ignorance，the status of not knowing 的状态，
嗯，
无知跟无力双重的夹击底下，你的第一个认知倾向就会变成说，这个真相是不可解的，这个体制是无可理解的，既然无可理解，它就无法撼动或改变，也就是解释了在投票跟政治行为决策的过程里面，为什么那么多人会有一种很 cynical 的心情啊，有时候甚至是说，啊，不如就玉石俱焚啊，对不对？我赌烂我就投赌烂票啊，对不对？反正就是这么烂了，对不对？啊，然后我就 I want to watch the world burn， 我们其实前几集有讲过这件事情，这是第一个认知趋势。第二个认知趋势也基于第一个认知趋势，他就会认为说，既然大局不可理解不可撼动，我又无力改变或参与，这时候如果有人可以出来帮我出一口气，
嗯，
看似夺取了正义的视角，那么他就是我的正义代理人，
嗯，
Justice by proxy，
嗯，
by proxy 的意思就是说，我心中的正义透过他人代理的行为得到了满足，这就是 vigilante 的由来。那这样的私刑心理学，私刑正义心理学，我认为其实一直以来在文学或者是网络作品里面，或者是影视作品里面都非常非常的多。为什么很多？为什么受欢迎？因为它满足了我们自认为无力、渺小、被剥夺、对现况不满但无从发泄，因此我需要人家来带我书写、带我抒发、带我言说、带我行动的一个趋势。这是私刑心理学的由来，但私刑心理学看到的是现状，对不对？它其实忽视了它有一些认知偏误的一个死角存在，也就是说有这个想法的朋友们，他忽略了两件事情，也就是第一个，私刑心理学存在的前提假设并不正确，大局是不可解的、不可撼动的，我是无力的，这件事情其实并不是真的，因为现在法治跟民主制度就是在反这样的观点，强调人人参与。第二个呢，因为那样的无力感，所以我决定要有 justice by proxy， 有人要代行正义嘛，对不对？我不行，啊，就蝙蝠侠来做啊， 哦、我不行那就一档来做啊，我不行就有这个制裁恶人的连续杀人犯来做啊，我不行就有夜神月来做。夜神月是谁你知道吗？
那个啊
三
那二死亡笔记本、
欸、啊，答对，在边缘
吓死。
死亡笔记本夜神月的角色非常有趣，某程度来讲夜神月跟 L 的对决也反映在杀人者难堪里面一档跟难堪的对决、
嗯
哦、但那个是另外一回事了，反正很多文本都是可以比对的。好，那所以这样的情况底下你就发现私刑心理学的形成，为什么我们人类这么喜欢，我记得哈、以前有一句话说少不看水浒了、
嗯、
少年人不要看水浒传，因为血气方刚，对不对？我到年纪大了看就觉得说何止少不要看水浒，水浒就是一部看起来很爽的作品。
嗯，就是很爽的英雄片嘛。
不，因为
爽片。
对，但是很蠢。哦、因为他们讲的就是打家劫舍的绿林好汉，绿林好汉代天行道嘛。
嗯、
看不顺眼就杀，砍头，剁舌头，挖眼睛，斩掉四肢，公开示众，对不对、嗯？他们的判准是什么呢？就是一档跟松村的判准。嗯，你拍狼啊。我说要代天行道，对不对？好，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其实你就会发现这种私刑心理学给人们带来的是情绪面的爽感，但他的另外一个认知偏误是他忘了告诉你，他让你忽视了一件事情，积极的参与跟介入是有改变大趋势的可能性的，只要累积力量够多的话。所以里面在这个绝对正义的四根柱子四个角色里面有一个坚持这个观点的人就是难堪嘛、啊、那真的很难堪啊。为什么难堪？这部片的英文片名叫做 A Killer's Paradox、
嗯、
Paradox 就是前后矛盾里外不一的状况、嗯、尴尬，对不对？ Embarrassment 嘛、哦、那这个 Paradox 的状况就存在难堪身上。他有一些过去我先不讲了，因为涉及暴雷我就先不讲，但难堪本人就是一个刑警，可他行为呢守护法律，可是他却又违反法律，他用违反法律的方式来守护 法律、哦、就好像蝙蝠侠也很难堪，高登式或者翻成高谭式的黑暗骑士，他用最恶劣的手法守护他心中的正义，把人的手都打断啊，或者是重伤之后肋骨打断之后把他绑在警察局门口，对不对？好，那你说诶他没有杀人啊，我想问的是界限可以画在哪里，这就是松村在问的问题。本剧的松村就在问 你怎么知道这样做是对的，我很想知道你怎么知道，因为这可以让我的行为 justify 嘛。我有这么充足的追求正义的动机，正义的动机如果再有你的准则的话 perfect， 对不对？我又有能力杀人，又有知识，
又不会杀错人，
又不会杀错人，又有强烈的动机，我就是正义的集合体。很不幸的是这绝对正义的视角每个人都有缺陷，所以你知道了杀人者的难堪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那就是什么？绝对正义并不存在，
是就像完美的制度也不存在。
对，
因为制度就是人构成的，
对，
人有缺陷，制度肯定有缺陷，要追求没有缺陷的制度或人是不可能。
没错，所以就回到了我们在第一集，我们在上集有提到杀人者的难堪跟杜斯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是有 呼应或互动的，直接致敬了，对不对？如果有看过，如果有接受我们上集听众或观众挑战的朋友就看了杜斯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的结局的话，请你把它拿回来跟这部戏的结局做比较，你会发现非常有趣的对比出来了、哦、我不讲、啊、因为不能讲暴雷，我不能讲。但罪与罚的结局不是暴雷啊，那很久以前的作品嘛、嗯、罪与罚的结局是什么呢？这个大学生在杀了人之后意识到他原本所做的思想的辩证跟社会的实验，也就是因为自己的地位之高所以可以执行刑罚对他人的审判，剥夺他人的生命，这件事情本质上有严重的缺陷，完全没有办法通过任何的考验。这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私刑心理学里面一开始会觉得大局不可知，所以要有代理正义的存在，这个观念整个是错误的， 也就是南刊所强调的，我这个警察，我的重点是维护体制跟维护正义，不管体制跟正义是如何的龌龊不堪有缺陷，总比由个人来掌握要好。
嗯，
所以他在讲这件事情。
对，而且体制的缺陷是可以靠一次又一次的改进来趋近于没有问题，因为他不可能完全完美，只能趋近于
慢慢的。
对，
可是很多人会不耐烦，因为人生短短的80年，你总是会出现那种无力感，你总是会觉得司法不公。在我这一行，我每天遇到的朋友们都在喊司法不公，对不对？为什么呢？其实有时候也不是不公，而是不能立刻公。我今天遇到问题，我很痛苦，我今天就要求解决。所以这个时候我还要去报案，还要委任律师，我是受害者还要花钱。最多人跟我讲这句话，我是受害者，凭什么我要花钱请律师？因为律师可以提供给你知识跟重要的服务协助。但是他们想不到，他会觉得我已经被剥夺了。This is not justified. There is no justice. 为什么我要花钱请律师？ OK， 好。所以在这样的心态之下，你就会发现这一部《杀人者的难堪》，他在讨论到私刑的时候，从刚刚我们讲私刑心理学那两个层次出发，到整个大局的关照，你就会看到一个很有趣的情况。这个剧名叫做《杀人者的难堪》，对不对？我们在这个阶段要讨论的就会变成私刑者的难堪。也就是 A vigilante's paradox。 私刑者多半需要经历一个重要的正当化历程，这个正当化历程就是告诉自己说，我不一样，我跟一般犯罪者不一样，我跟你们不一样哦。这就是松村的想法。一旦完全没有，一旦认为自己就是犯罪者，在前面了，所以他才会想要自首，对不对？但是真正的施行者，他需要过这一关，就是说我做的跟你们是不一样的，我是替天行道，我是维护正义。来了下一个问题，人不是全知全能吗？你如何去，松村问的问题，你如何确定你的准则，你有一套不变的准则来处理这件事？就好像夜神月在笔记本上写下这个人的死法跟时间之后， L 也问他一样的问题啊。所以你觉得你写的都是对的吗？你有看到被你杀害的人背后的状况吗？脉络你有看到吗？他的关系人你有看到吗？没有。但你认为你是神吗？为什么？因为你认为你不是一般人， You're different， 对不对？每个人都渴望自己有松村的动机，移荡的能力，结合杀人的技巧来替天行道。这就是《水浒传》前三分之二在讨论的视角。你看的时候觉得好爽啊，为什么好爽？奸夫淫妇贪官巨贾，然后这些什么什么皇亲国戚，其实包青天也是一样啊。我对于现实生活中的不满可以婉转的透过这个书的代理正义来得到实现，出了我一口鸟气嘛，所以很爽。七侠五义、施公案、包公案、水浒传，乃至于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些韩剧、日剧、美剧，有关于私刑正义的题材，都在讨论制度的缺陷、不满与失败，令人失望之处。这个无力感迫使我要回归到所谓的私刑心理学，对不对？可是对这个议题里面做了最深刻辩证之一的作品，就是诺兰的《黑暗骑士》。诺兰的《黑暗骑士》如果给个副标题，我认为它可以改成《施行者的难堪》。
对，它其实里面有讲到
非常非常的，你知道 Bruce Wayne 在那个场合里面，他就把自己描述成一个蝙蝠侠，就是一个神经病啊， He's cuckoo right、哦、你是说那个晚上装扮成蝙蝠然后这边打人那个家伙吗？他是 cuckoo。我认为一场戏里面，他交给 Christian Bale 去诠释，他做了一个很好的选择，是 Christian Bale 他把他心里的两个面向讲出来，他认同他做的，他却又不认同他做的。所以施行者的难堪在于他必须要能够统一内心的立场，因为会走施行路线的人往往会觉得 I'm different。 这个 I'm different 在诺兰的《黑暗骑士》里面有一场很好笑的戏，有没有？ 因为蝙蝠侠维持了正义，所以有很多人呢就去买了那个很厚的曲棍球护身板，啊，戴上一个黑色的帽子跟眼罩，拿着猎枪去维护正义，对不对？嗯，而且蝙蝠侠出现的时候把他打倒绑起来，
对，
那些胖子就说凭什么你可以我不可以， I'm different 我是不一样的。可是诺兰这一场戏我认为他要问的问题是 How are you different？ 因为你有在忍者大师底下训练过吗？你的武力值比较高，你的财力值比较高，你长得比较帅，你的心地比较好，所以你是 different 吗？他在后来小丑 Joker 希斯莱杰的 Joker 出现的时候把这个辩证完全推翻掉，Joker 是逻辑单一而且纯粹的存在，
而且他也讲到说他觉得我们是一样的人，
完全一样，你跟我一样啊，只是你比较伪善而已啊，对不对？嗯，you complete me，嗯，我是纯粹而单一的存在，我只想看到这个世界崩毁跟混乱，你呢？你符合我心里求善的那一面，好玩的那一面，有趣的那一面，复杂的那一面，嗯，right？ 所以当后来他们在做那个两艘游轮上面
的社会实验
的社会实验的时候，我想说哇，诺兰是不是有读过心理学，他真是太懂了。
嗯，感觉他的其实他搞不好就只是因为哲学性很强的一个人，
啊，对。那所以回到我们这个施行者的难堪来讲，嗯，你看到我们在讨论
杀人者的难堪，
对，
也是施行者
的难堪，嗯，我们在讲黑暗骑士的时候，嗯，最为人所称颂的一个原则就是蝙蝠侠的不杀原则嘛。
对，其实你刚刚这样讲 我就想到了，其实在诺兰的蝙蝠侠这个版本之前没有人讨论过这个话题，他把这个蝙蝠侠带到了另外一个比较深的层次，就是我有什么立场执行私刑，在这个版本之前的蝙蝠侠或英雄没有人谈过。
Exactly，
对，
所以诺兰的黑暗骑士版里面在不杀原则底下的蝙蝠侠是一个非常矛盾而痛苦的存在，他有庞大的财力物力让他玩耍，对不对？但是呢，他对于自己执行刑罚的手段他时常在怀疑，一天到晚在痛苦，以至于他早就退休不干了。
对，
理论上在诺兰的世界里面，
对，他不只是体力上的痛苦，而是他对于他的角色定位这件事情
非常痛苦。
对，
一开始你可以认为他有趋利，这个趋利跟我们刚刚提到杀人者难堪里面四个两个主角两个配角的四个柱子的趋利是一样的，
他把它弄成一个线性的进程了。就是如果你从一部曲二部曲三部曲来讲，那为什么我们刚刚特别提到二部曲也就是黑暗骑士，那是因为他的线性进程走到中段的时候开始有做那个历程上的变化，
对
对，
逐渐转化反思。
你说的那四个在这边的四个视角动力在三部曲当中它就是一个线性历程。
对没错，嗯，那所以回到这部戏来看你就觉得很有趣哦，你会讨论到我们在讨论到杀人者的难堪或者是施行者的难堪的时候，永远它的重点就是那条线画在哪里，嗯，要不然你只看施行者做的你都觉得很爽，嗯，但我们讲到这个事情就要讨论一件事情，私刑这件事情最严重的最危险的问题就在这个地方，嗯，你把自己视为高于众人凌驾法律之上，你不止凌驾于人你还凌驾于法，以至于你成为至高的存在。在这部戏里面难堪也在讲这件事，嗯，没有人是高于法律的存在，你凭什么认为你跟人家不一样，嗯，他就在讲这两件事，私刑者必须要凌驾于他人跟凌驾于法律体制，嗯，可是这是不合理的。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承认一个普世原则，这原则是什么？人皆生而平等，嗯，没有人是凌驾于他人之上的，你就更不可能凌驾于法律之上，对不对？所以这就是施行者的难堪在讨论的最后的问题，嗯，哦，就是说我们看杀人者的难堪，我们看杜斯妥也夫斯基的罪与罚，我们看黑暗骑士他所有的辩证，你就会发现思考是痛苦的。
对，所以我觉得这让我想到另外一个我们之前应该也有讲过，应该是你第一季还第二季那个刑案侦讯室英国篇里面不是有一个故事，是一个他们在网络上去找犯罪者， 事实上是调犯罪者，然后引起网络公审，那那些人甚至在私下就在现实当中去找出那个人，
对，
去暴揍他，他的女儿也遭殃，
对，
他们都觉得我就执行了正义，他如果被揍我也没办法，因为我没说死那些人去打他呀，
对啊，那是他们的行为，那跟我无关啊。
好，结果找错人，
找错人，
对。那当你觉得你在执行正义的时候，你也觉得我在做对的事啊，
对啊，那对的事出现了错的结果，那至少我心态是可以原谅的吧。
所以
This is how you justify yourself， 人如何正当化自己的恶行，就是这样做。
对，像一旦他出错，那个有时候那个结果是 不可挽回的。
但你知道吗，这种 justification 是基于所谓的 self-righteousness， 自我正义的理念，是人的德性堕落的开始。因为你不去检视自己的行为， You give yourself a break， 在道德上其实就是开始衰败的象征。这是为什么私刑整件事情在逻辑上，在道德论上，在法理学上，在哲学上，它都有非常说不通的地方。虽然很爽，虽然很爽，所以你看东方西方一大堆啊，基督山恩仇记看起来也是很爽，对不对？铺了半天我来报仇，看起来就私刑都是这样。它可以有一个 emotional cleanse， 就是情绪净化的功能，但是它不应该在现实中存在。因为我们刚刚讲私刑的问题，就是我们讨论的，一旦开始了这个 cycle， 你就是把自己提升到了其他人之上。你如果提升到其他人之上，套句复仇者联盟的讲法，你就是萨诺斯咯。那什么理由让你认为你比世界宇宙一半的生命要优越？你可以决定半数生命的存在与否。 For the greater good 吗？大局和谐吗？民族的复兴吗？这是什么东西呢？没有人知道。就好像在杀人者的难堪里面，为了正义吗？我们需要把十恶不赦的人除掉，一样的，完全是一样的。绝大多数这类的论述，你只要持续的问问题，你就会发现它整个论证基本上完全没有办法站住脚。
对，因为人对于不公不义实在是太看不过去了。可是所谓受害没有办法平复，正义没有办法得到伸张的不公不义，跟你误伤别人，误判了别人，他们受到伤害的不公不义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对，
而且这里面还有很多情绪催化的历程，跟我们人类偏见或偏听的历程，再加上我们对于身旁距离较近的人所遭受一样的痛苦感受只会更深，但是对于远距离的人遭受到那样的痛苦，你的感受只会下降。所以你会知道人类的感官其实常在欺骗我们，我们的情绪常在欺骗我们。所以在这是为什么强调理性思维，从整个康德体系以下，不要从康德，很多从希腊时代开始一直在讨论这个事情，人类跟野兽的差别在哪里。在野兽的世界里面没有所谓的私刑正义，私刑就是正义，胜者就是正义，对不对？王牌大律师。但是在人类的世界里面，我们是那样子在实施所谓的正义吗？如果正义这个概念的话，在John Rawls 在他的正义论里面也在讨论这件事情，所谓的分配式正义是不是比较合乎现代的正义观点这件事情。所以回到杀人者的难堪，我们在讨论了这么多，甚至讨论到文学作品，讨论到黑暗骑士。黑暗骑士我们有讲过吗？
没有。
应该要讲一下吧，它是如此庞大的社会心理学实验。你知道吗，我如果有那个钱做这种社会心理学实验，当然了，通过不了伦理审查了。但是
你说你想要在每艘船上都这样
装假炸弹，开玩笑了哈。但总而言之，我认为说，其实这是我为什么这次看完了《杀人者难堪》之后，我其实很想跟我们的法克心法的朋友们去推荐这部戏。如果你知道重点在哪里，看下去的话，你会发现这是一部它有它的爽度，但是如果你愿意思考，它有它的深度。
对，我觉得他其实提供了不同的，他用不同的角色提供了不同的思考观点。
对，所以我刚刚看完了这部剧，然后我 想了一个晚上，我就想说，哎，这四个角色不就是我们在讨论正义的时候的四个不同视角吗？都很尴尬，都很痛苦。但是里面一个很有趣的情况是，这部剧将会跟各位揭露一个，这四个人其实都曾经是受害者，因此发展出了对于正义的不同追求的路径，但是呢，却也某个程度上代言了正义的个别视角，最后就是告诉你，所谓的私刑作为正义的一种形态，跟罪与罚的结论呼应，它是没有办法存在的。
哎，你刚刚有提到非法正义，你也有看过吗？
有。
那你觉得非法正义就是比较单一、表面、
我可以直说吗？
啊，可以啊。
以爽度来讲，比不上模范计程车。以哲学深度来讲，比不上地狱公使跟杀人者很难堪。以剧情的诡异走向来讲，比不上杀人者的购物中心。
杀人者的购物中心也是新的。
新的。
因为你都是以韩剧的那个评判标准嘛。
对啊。
对啊。这样比较可以一致。
对，因为他们其实我觉得韩剧的创作能量很丰沛，这个我想是近几年都。
而且如果这你刚刚讲的都是除了购物中心都是讲私刑。
对。对，类型上都很类似。那私刑又分暴力私刑跟法律私刑，对不对？那其实他们都有很类似的一个比较论点。但回到我们这边讲，就是说今天差不多我们讨论私刑跟杀人者难堪，正好可以在那边收个尾。我们讨论到罪与罚，我们讨论到死亡笔记本动漫，我们讨论到黑暗骑士，我们讨论到这部剧的结尾，它的收尾方式，其实作者最后留了一个很有趣的尾巴，我不用讲啊。但是呢，某程度来讲，我认为他虽然呼应了杜斯妥也夫斯基在《罪与罚》里面对于原著所做出的结局注脚，但是又开启了另一轮的向下沉沦的思维。那就是私刑的加害者跟私刑的旁观者，就算理解了私刑心理学的缺点，进而理解到自己的行为恐怕有问题，他会愿意 break the cycle， 让自己的行为变成是正确的，去导正自己的行为吗？还是继续的沉沦在这个自我单逆的正义感里面呢？这是下一个问题。各位听众朋友或者各位观众朋友，这就是我们今天对听众挑战提出的本集的问题。你的想法是什么呢？你认为这些人会觉得他自己做的是不对的吗？或者是如果他真的觉得自己做的是不对的，他会修正吗？那私刑的正义是有存在的必要吗？私刑的正义可以让一切变得更好吗？那私刑的正义如果是基于一个人人把权力拿回来的概念，因为曾经有过这种主张啊，不是说主权在民吗？那司法在民呢？我执行自己的司法有什么不行？前面的司法是这个私，后面的司法是这个私人的私刑的私，对不对？也有这种诡辩的论点存在。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回到了一个时代，叫做什么呢？叫狼性时代。因为我比你大只，所以打赢你，我赢，胜者就是正义吗？如果不是的话，谁来仲裁？这个问题我想也交给各位听众和观众来讨论和思考一下。那如果有的话，也可以有什么想法，也欢迎各位留言或者回馈给我们知道，让我们知道您的观点，以及这部戏在上集我们说请大家跟这个罪与罚做对比嘛。在这一集我们想邀请各位把这部戏拿来跟死亡笔记本这部动漫以及诺兰的黑暗骑士做一些小小的对比，思考一下私刑正义跟私刑的心理学可能给人类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好，那我想一样了哈，这个经营频道不易啊，
所以要讲的是
请各位订阅、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是这
样说对
很顺
哦，这个有难背啊，因为我们不是 YouTuber， 又上了年纪，这个很难背，但无论如何我想我们持续推广思维的立场跟好的文学影剧作品也是我们的一个传递讯息的方法。那我们没有所谓对错的讨论，我们其实想要激发的是各位的思维思考方式。对，那我们的今天的节目呢，我想就做到这边，也完成了 其实按照大纲是还没有讲到三分之一啊。
不会啦，完成度很高啊。
我讲的话大概都砍了三分之二啊。
是啦，但是我觉得今天还算不错了啦。
所以不管如何我们总是完成了上下两集，这件事杀人者难堪的下集、那如果没有听到上集的也欢迎各位回去看一下上集、对，那有什么意见也欢迎各位跟我们联系，以及接受我们法克心法对于观众或听众的挑战新的单元、留言互动一下，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这里面没有对错，那请大家留言的时候呢也保持一个君子的风范，互相要来辩证跟思考。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边，我是周律师，
我是邓作家，
拜拜
拜拜。